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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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时间是稍微有点赶，不过我们尽力的把它讲，但赶了有时候就会讲不清楚，那不赶又不容易讲完，我们尽量达成一个平衡。在这个讲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偶尔，因为不提醒，有时候就会掉进去了，那就被这文字弄到这样，干脆啊放弃好了。所谓放弃，就是你听听，那我就是如是我闻，那是过一次过一次过，就没有就不容易听进去了。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自己先看过了，像一个。如果要慢慢讲当然也可以，不过这样就容易有时候听懂的就会很枯燥，那你没有看过的话，这样从这里文字啊，你来不及听那种辩证，你又觉得抓不到啊，抓不到。所以往往这种道理是越熟的人越能得到那个味道啊。那我在很多场合里面啊，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们常在讲，你就
一定
要这样
可以，这样可以了，这样，所以我还是不要憋着好了。好，有些东西我从在教学当中，有人到最后会问一些问题，那那没关系，就这样。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我们懂，但从很多道理上，我常认为说这已经道理重复再重复讲再讲，应该很容易懂，但不容易呢。有时候在某个角度你会讲你会懂，换个角度以后就忘了，那还是 不容易懂。那为什么？就从我们在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人提问题提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在观察上还是不是很完整。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还是用一个有一个观念呢，就是好像那有一种应该是方便讲一下，就想要一了百了吧。那一了百了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已经听了很多次了，但不如一次把它弄懂，不如一次把它弄懂。那一次也不是说短时间，就是说我今天有机会听这个东西我懂一点点，但我没去熏修，没继续深入，没有产生圣解力，那我下次在同样的类似的课，比如我讲这部经你讲那部经，听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很难得有法师讲楞严经那现在又讲这个，那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你照理讲应该继续研究一种深入，那免得这时候好不容易有点似懂非懂，但一不留意隔一段时间又都不懂，那再来一次就是再来一次，其实我认为这叫懈怠。我比较不是这样的情形，我不懂我就一直问下去，我这个问题就当作我主要的问题，一直一直下去这样。那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不懂心不安，那我现在还很少看到说不懂就会觉得心不安，不懂有空再懂就好，我们不会说因为不懂而有种不安的感觉。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求道的心还不是很恳切啊。那所以说诸多因缘合起来，好像还是不容易很能掌握的很清楚，那就一再拖一再拖啊，能用的就用，能讲的我们就讲，但实际上你内心疑惑还是没解决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我们初学我们不懂，但我们经过了好几年，其实问的问题还没有超过哪里，还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错误一直在绕。 所以变成虽多啊，虽听多啊，不一定有用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说，还是以那种，希望自己能解脱啊、哦、的这种心情啊，那个修道的心情，像个道人呐、啊，像个道人去寻求，我务必要心开意解，我务必要依着这个，我这一生就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在这一生已经牺牲很多，才出家嘛，结果化解就要做下完了，去忙其他的。被其他东西带着，而当初为何出家的主动力、主目的，忘失掉，我觉得这是很不值得的，啊，有时候到最后连路都怎么走都还不清楚。我们说有走有没有到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有时候连路怎么走都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后来我在很多地方在跟自己的学生讲说，以我在看人，看一个人啊，有时候，他们讲说啊，能就近学习，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那学习的心出来。就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啊，我们假设有一个善知识，我们就依止一个善知识，那依止善知识就是跟着善知识一起生活，这好像也好像是依止，但我觉得好像始终都看不到一种修行的力道。所以修行的力道就是说放着，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疑惑在哪里，连找都没找，再有疑惑也纵容了他，不想真正懂。那所以说一天耽搁一天，一年耽搁一年，到最后啊，就算因为有某种因缘离开，我觉得很可惜。在这个地方你该学的没学，一出去还是不会，参了很多地方你还不一定懂，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我在这地方这里面哪些优点哪些不足的我不管啊，我也不会扯这些是非，大概这里我就学这里，我到戒律道场我就把戒律学到懂，而不是学那个虚表的东西，我把戒精神只持坐持完弄懂。我到定的地方修定的道场禅宗道场，我就把定功夫把它学，那种种东西就一旦做一样像一样，做一样像一样。我今天在这个佛学院我就把道理学清楚，也就是说我今天离开这里毕业了，我很清楚佛法戒定慧三学的定位怎么修，至少我有一个名目，你目标很明确，那所以包括我们这个道理，你就算觉得很含糊很含糊，务必把它弄清楚啊、哦！因为有时候只是一时因缘必须这样讲，也不可能说刚好你碰到这个因缘你可能只有懂那一点点，但就是这样累积下来，你可能很难去期待说我读完在某个因缘我突然心开意解什么懂，有可能，但光期待一种一时因缘是很难的。所以有时候还是显然要自己，所以我还是就用我的例子啊，我不是要夸这个东西，而是以我的当初的因缘，其实没有现在的因缘那么殊胜，我们没有得问的地方，我们没有上过那么多课，但我觉得我如果我认为可以，我想相信大家都可以，那问题差在哪里，你自己的求道心啊。好，当我们有现在拥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未必你能真的比别人比之前能更成熟啊、哦，那所以说，有时候还是看自己的啊、哦。现在我的看法慢慢都有一种，我觉得在现在我周边的人，我经常会跟他讲说，本来我们很热心的想要去让每个人在周边都学一点东西，多多百般的呵护了。现在我认为这样不一定有用，我应该及早让他知道，修行的事大部分是在你身上。那你自己如果。哦，你一直在期待有更多的课，有人更多指导，有什么名师啊？我觉得那意义不大呢，那是你的福报。那像我们以前没有，那不是都不要学了？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有的在比较在上课的人，他本身以前学习不像我们现在那么丰富，哎，所以还是看自己哈、哦。那我们现在这样谈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不容易懂，因为也不可能每一次每一次，因为。我们后头这些讲速度会快，因为原来的原则已经讲已经清楚了，但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学，所以你现在不一定很清，你有的人懂了，有的人就容易会通啊，所有道理即使集中在这个地方，即便这个论里面有四大论在里面，但其实核心的精神大概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容易懂。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基础，你现在在听其实是有困难，那有困难也无妨嘛，也无妨，但多熏修就容易懂。那只是说，假如我们家的课在进行，如果你不懂，应该及早再深入一点，利用这个机会，希望在你这个之间里面能利用这个机会有所提升，而不是
笼统的笼统含糊，那以后呢还是笼统含糊，那一个透过一个啊，所以一个佛法的流传始终就是啊，始终就没办法真正很多人才出来啊，即便我们那边也是那个僧解教义那么多年了，能能正红花一方的还是不多，还是不多。我所谓真正的人才啊，那种自己本身身心稳定能红花一方的，其实还是不多。那么多年培养出很少人才，所以寄望大家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我们看到那个一零二页，这一零二页最主要是顺着前面哈，我们那个第九十九页的难了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真谛是由智而显。那我们从以真谛之道理可以看出有无分别智、般若智，那显然是有能所。那我们谈就谈到这个，现在就我们来谈到一零二页啊。何者？夫智以知，以知所知，取相故名知啊。以知所知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是知所知啊，所以叫取相，所以名叫故名知。那真谛啊，智无相。真智何由之啊？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什么叫智？因为以知所知，一般的智啊，就以知所知。那以知所知，所以方便说它叫知。知因为知以所知叫知啊。那可是因为真谛是无相，那真智何由之呢？你要知哪一个？因为它知无相啊。那如果你要强明说知，可以知什么？知无相。那知无相，就像我们之前讲的，知无相，真谛无相，然后智能知之智也是无相啊，所以能知智也无相，所以所缘尽不可得，能缘尽不可得，这时候他不得说他能知所知，正因为他知道能所不可得，所以说刚好泯其智，好，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泯其这个分别智啊是怎么样？是。不是完全遮挡的泯其智，而是从一知之后，哦，而怎么样？而无分别啊！这个我之前啊，我有，我念一下这个道理啊，让大家也许可以看一下啊。等一下，这是那个，色大圣论的道理啊，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等一下。那个《色大论释》里面讲哈，又此根本无分别智，为智为非。啊、哦，他讲说这个无根无，就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到底是不是智还是不是智？所以你看，般若跟唯识是不是老是？我说，我现在讲这个，我跟拿唯识里面在同样的探讨里面，把这个东西拿来佐证，你就更清楚。因为在于杰在谈这些东西啊，经常会善用很多角度来谈。好、哦，他就也问这个问题啊，他说：“又此根本无分别智，为智为非，到底是智还是不是智？你的无分别智，你讲无分别智到底是智还是不是智？”他说：“若而何失？若是智，有什么过失？若不是智，又有什么过失？”啊，他说：“云何是智？啊，云何是？这里面又讲云何是智？”而是无分别，啊，若非智，云何啊、说为无分别智？所以说，你如果在讲说，若是智，云何是智是无分别？你如果讲说它是智，那智就是分别啊，智就是分别。那所以说它，你不能光用一般智来说这个智，因为一般的智是分别的。所以如果无分别智是不是智，他说你说智有错，说不是智有错，你就知道他用这种方式来讲，我只引一段而已、啊、所以无分别智讲智不对，讲不是智不对，你讲智的话那就是分别，怎么会叫无分别？你讲不是智的时候，他讲说若非智者，云何说为无分别智？你若不是智，那你什么讲他？为什么讲他是无分别智？所以你知道啊，我们变成是借由分别而入无分别，而此智，当我得以这个我是智，但这个智你看，所以他你看我的智不是世俗智，不是一般智，但我又不是智，我不是不
你说我非智也错，我讲我智也错，所以我说我是智，但不是分别智，我是无分别智。而这无分别智是从于分别当中泯除能所而入的智，所以你说它有没有分别？如果没分别，不能说它智；如果是纯粹妄想分别，那这个不是无分别智，是不是？所以它的智是依无分别而立的智，所以它的智跟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是不同，是不是？啊，所以说它一定是相应于这个道理而说的智，啊，好。就是相应实相才能泯除这些我们现在看，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些奇异的看法，怎么会冲突？他不是哈，他说，所以说当真谛智无相，我们回来这边，真智云何有之啊？所以然者，夫所知啊，夫所知非所知啊，所知生于知，所知即生于知，知亦生于所知啊。我们来看啊，他这里讲说，所以然者哈，夫所知哈 啊所知这个就是非所知啊，他这里看啊，所知就是这个妄境，非所知以妄境本空，故本非啊，本非所知啊，就是夫所知非所知啊，我们所知啊，我们现在这个妄境啊，我们不是源于妄的内涵，我们是源于这个妄相里面的真内涵。那什么真内涵？无自性。所以我不是源于这个外相的这个颠倒境，我也就是颠倒境里面的实相，所以我不是源这些妄想啊。所以所知非所知啊，所知因于知，所知即生于知啊，就是我们的这所知就是境，生于知就是能，所知即生于知啊，亦生所知啊。就是等于换句话，就用这个讲法，就是能知所知相依而生，就是唯识里面的见分相分两头生，好，所以所知即生于知，即不我所知即生知啊，知亦生所知啊，就是能所相应啊，所知即相生，相生即缘法，缘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谛也啊，所以那个我们如果讲真谛的话，真谛的话，它是源于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我们讲真谛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能知所知是相依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讲所就有能，只要有所就有能，好，那所以说一般只要有所有能，这是缘起，缘起相，那是缘起相，它本身是不是缘起相的当体？除非你看到它的实相，或者缘起相当体是不是如幻，是不是真实？是真，是不是真实？是如幻。那我们所谓的真实是它缘起当下的那个无自性，懂吗？大家讲无自性是这个缘起有生出一个法相，法相自性不可得，我们讲说无自性。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讲的空性是就自性不可得方便说空。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从以缘起妄想相当中这个所生出一个能分别它的见分，就能所，这个可以。但既然能生所，所生能，相两端的，是不是？要没有见者哪有所见，没有所见怎么会见者？你不要拿事实，你必须要从这个法的案例来思考，这个我们在讲中论来谈啊。好，我们讲说见见者跟所见法，什么叫见者？有见才叫见者，对不对？所以这顾名思义，它这个法的升起是相对的啊。所以要是有所，一定要讲能，离开能没有所，离开所没有能，这是两端的。所以它是缘起法，既然是缘起法，就会真，就会真。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没有相对的能所？所以我之前讲有没有相对的能所？有，但相对的能所有没有真？没有。所以能所当下是不是能空能所？可以啊，就在能所当下有相对安立的能所。所以我想说圣者有没有能所？有啊，怎么会没能所？但圣者有没有真的能所？没有。所以他讲真没能所的时候泯知，但在方便上说能不能知，
源于善巧方便的知识，无所不知，这样可以吧？是这个道理。所以一旦讲，如果我们以世俗地来讲，圣者有没有所知？有，因为他在能知。那圣者有没有能知？因为他知道所知。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讲圣者有能知所知。所以我们不会在某个意义上的哦，圣者能不能观众一切法？可以啊，我们不会民主啊。但我们讲说圣者跟我们一样观很多法，错，因为他没有执着，他没有那个法实法可得，他是这样的哈。非真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谛也。故中观云：故从因缘有，故不真；不从因缘有啊，故即真。所以，如果你要讲真，就非因缘生。那世间有没有非因缘生的真法？没有。所以后来我们讲说，没有因缘生的真法的那个常乐我净，是就哪里讲？是就空心说。因为找不到那个，我们任何法啊，只要因缘生就是无自性。那有没有是有自性不带因缘的这种人？找不到。所以找不到的时候，常乐我净是不是实体法？不是，它是空性的意义。为什么？我有它不带缘。它的不带缘是什么意思？不是有一个法不带缘的那个，不是，是那个就众法当下的极灭性，论这个极灭性不带缘。千万不要抓一个东西不带缘，那个一说法就跟世间法外道法就留一点在一块，要知道这样。所以说不带缘，找不到任世间找不到不带缘。所以很多人在说法说啊，有一个空性，有一个什么东西，我说可以，你可以任何讲法，但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过？就像中论啊，他谈说，你说有一个真我，有啊，我听说过，请问世间到现在有没有一个人找到我的？但有言说都没有实质。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哲学论证形而上学，说有一个法超越世间独存存在，可以随你说，证明给我看，找不到。当你所有用的证明一定缘起法，那你说他自明就自己存在，不需要证明的，就他就存在了，你只能说都没有。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常讲说要执着可以啊，但告诉我哪一个执着是你认为可以不变常恒的，找不到。所以我们才讲说为什么放得下，因为根本执不来。之所以放得下，最主要的原因是执不来，而不是说执得来但我不执，不是，是执不来。它真正的原因是执不来，无所执，抓不到，没这种东西。所以真正的放下是由于智慧。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们人在修行上要不赶快突破，其实只是自虐，我们的自虐创造很多境界让自己苦啊。所以说你不挑开这个东西，就是你直接先突破自己的无明。那这种突破无，你不突破的时候，你所有自己妄想所生的境界一而再全般百分之百落入到你自己身上，因果自受啊。所以在修行上变成有人知道说道理，我已经知道但我还放不下，所以我这一生全然放下，就为了突破我这种颠倒，那这是我的道业所在。我知道因为我所有问题从外求是不可能，从我自己内心里面去放下，因为实际上唯有我看清楚烦恼不带任何功夫当下即灭，就是后来我们才会肯定说会很积极的修行，整个目标放在这里，就是因为原理在这里，道理已经知道了，但还不能熄灭它，所以我现在就是如何用更真实的，我们讲现作证，直接看清楚它，这一生修行就是为此而来。好，我们再看到，不从因缘有，故即真。今真谛曰真，真则非缘，真非缘故啊，无物从缘而生。这句话有点怪怪的，所以他在安山大师在解释的时候，还有一家注解有稍微给他补充了哈。我们看这个注解的第三行哈，他说从缘因缘从非缘啊，就是说从非缘啊，就是说 我想说，故无物从缘而生，应该说无物从非缘而生啊，就是我们这句话，叫故无物从缘，缘上面多一个非，因为这样理喻比较顺，所以可能是切落掉的啊，就是说，像我们讲说，今真谛曰真，真则非缘，非缘的话，这个因为如果要讲真，这是佛法的定义，这是世间法定义。好，这个很根本的，就是说你一旦讲真就不能被其他法所坏，这是自信的定义。那你讲真，真谛是怎么样？不自信一样。如果他安一个法，这个法却又不带缘，第一个找不到，那凡是找得到有一法的都带缘，所以它不是真，这是缘起。当然我们讲真谛的意思，就是在缘起里面谈真谛。那所以说当我们从缘起里面跳开的缘起的执着，看到了真心，即缘起而看到真谛，那真谛不等于缘起，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缘起是做外向的，而缘起处看到真谛，但真谛的空义不等于缘起，是不是大家知道了？因为我讲说桌子，我讲是桌子无自信，无自信，桌子无自信等于桌子没有，是借由桌子看到无自信，无自信不等于桌子，桌子是如幻有。所以真谛不离缘起，但缘起不等于真谛，真谛不等于缘起啊。这个要一开始有时候你要稍微细想一下哈。那真非缘，故无物从非缘而生。任何一法一定从缘，没有那个不从缘生的。那任何法，世间法都是从缘。哇，要是有一个不从缘生，就是真谛。那真谛叫不自性，没有一个法存在却不带缘生的。只要它存在，一定带因缘生。所以你不可能找到有一法存在不带因缘，那只有说的看不到。啊，所以说一旦法存在，就是众缘生，众缘生就不自性，所以它这个法是必然的。法体的，容不得你任何改变的，所以这叫真谛。所以我们四谛的道理其实不是谁能扭曲的，道理如此，道理如此。所以我一直讲佛法是尊贵在这里，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宗教，它是把真理说出来的觉悟之学。好，我们看故经云，不见有法啊，无缘而生，就是顺前面这句话。所以其实这句话就比较刚才那个憨山大师他的注解里面加个非字，就很符合这个经云不见有法无缘而生，就是凡是法一定是从缘而生，一定带缘，没有那个不带缘会独存的啊，这个世间找不到。所以有些人讲说佛教讲众缘而众法因缘而生，哪有可能？我说没关系啊，你都可以挑战我，我完全门开着，随时接受你的挑战。你只要跟我找出一个不带缘的，随你。哦，我说我们向来做事比较干脆的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有在其他课有讲到，我那时候刚出家没多久，我在第二年我当师课。那当师课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外道来，我就一直跟我辩其他宗教，因为他是一贯道。我就跟他谈到最后，他说我们他因为他是五教合一，就是以空卖空的嘛，拿别人的宗教，那说是我这个是最圆融的一贯啊。他说这样好啊，可是你所讲出来的传承，以我对历史的了解，这中间有重叠而且错的。他说我这个对，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赌什么？如果你对，我马上离开道场跟你去。如果我对，你马上剃度出家。我敢赌他不敢赌，对吧？你看一要就来赌这个，他不敢。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能找出根据说你对，我马上离开这个道场跟你去。我说我敢，那你敢不敢？我如果讲对，你马上剃度。他不敢。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敢？为了真理什么都可以抛啊，你看来了现在不住，像他碰到我这个不要死的不怕死的，他就输我了。我就跟他赌完半腰，这样我就赶他，如果你真的我证明错，我觉得我因为我很相信知道他错，所以我们当然这个赌都稳赢的那种赌法。
啊，可是看了一个人，他既然敢坚持，却不敢为真理而牺牲，他不敢。但如果真正道理就这样，任何东西不会扭曲的，事实就是事实。所以佛法有什么东西，这不是谁能扭曲的，道理就是道理。啊，你任何宗教乃是佛法，你再多伟大的人，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我对四谛的道理站在这里，突然有很多四圣高僧大德几千几万围到我在周边，同声说大行你这个错误，我说我如是我闻，你说我错，但我还是认为我对。也就是说，我你要么讲道理，你要是用人群来压免谈，你跟我讲道理，依我能理解的道理，我不是坚持，我不是傲慢，而是你要跟我讲是第一，不是我如我所说，我可以接受，但要我懂。那如果你只是凭着权威，凭着人，凭着外向，凭着众多人围绕，一句话说你错，所以我不懂。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不是谁能改的。我希望大家在学法当中，我当然也不是要狂妄，不懂以后就坚持懂，这个你就路就没了。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学的东西不能产生这种决定呢，你的学习还不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讲这个东西解释不狂妄啊。当我们假如在座有人修净土法门，修到临终的时候，是任何东西不能动摇你往生意愿，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讲这个好像很伟大，其实转到现实生活，就是你在临终任何东西不动摇你当初该应安住的正念，就是这个意思啊。任何逆境啊，所以我就想讲说，现在如果阿弥陀佛下来接你，你要不要去？要不要？要哈、哦，阿弥陀佛下来嘛。啊，若假的呢？啊，不会啊，真的你就会，真的对不对？我这样举例，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如果阿弥陀佛现在下来，你说等一下，我打个电话跟我家人讲一下。对不起，没这种事。那你会不会马上去？会不会？啊，如果突然发生车祸，你会不会马上去？因为阿弥陀佛是视线车祸来接你的，他不是坐莲，怎么在站在莲花上来？他没那么，你没那么好运啊，经常都看到那么庄严的，结果你阿弥陀佛来视线是接，是视线什么车祸？所以即便车祸出来，我也甘愿接受这个业报，可是我的意志不变，坚持往生，这就是阿弥陀佛视线你马上往生的意思了。所以我先用前面那个陷阱，然后后面再吊你的胃口。其实就是你坚持往生的意愿，即便顺逆境现前，再怎么样的东西不变就是不变。这是对一个法的坚定信念，这绝对不是靠普通的信心可以建立的。我讲的是这个，但现在很少人，所以很少人临终的时候是很欢喜的。哦，所以我也常举例说，如果你像癌症，他快死了，大家助念。啊，你也就是说，好吧，放下，因为反正提不起来了，嘿，好，那就开始念了。念到最后，突然有一个道友跟跑过来，你有救了，我终于找到一个医生专治这种癌症，铁定有救。你会怎么想反应？真的哦，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所以你跟我讲，你一心不乱往生净土，你不要骗我。你明明是希望能在这个秽土当中多待一点，什么往生净土，胡扯，几句话就把你骗出来。你看，所以我说，对于法的抉择，绝对不是光靠信念而已，不过光靠一个信心而已，它是法的坚定，而这个坚定在你现在就必须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中间没有模糊地带。啊，所以说对事件希望就希望，和我如何去死？你今天再给我一个事件说，哎，你只要不死，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跟你讲说，你放下你的学习，比尔盖茨把财产都给你，你要不要？啊，你是老实人。比如说像你说，你现在还俗，我让你财产全部给你。世间人，你看现在修道有几位能熬得起这种引诱？可是你要知道，比尔盖茨还在欲界哦，你还说你要出三界哦，你光欲界都还出不了了。
是吧？很容易哈。我们现在因为比尔盖茨，我才不要了，因为他不会找我，我知道。所以我们的这品位很低的啊，讲两三下就可以让你的道心不见了。所以这个把这个绝对不是道心，这不是说普通的道心，这是见的问题。在我现在看，一个人轻易会被引诱，基本上是见有问题了，见有问题，所以很容易就把你骗了。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修行会有魔，魔说看你这种料子，我才懒得找你，两三下就骗了，我哪有那么空呢？我要骗那些我要障碍那些正要解脱的人，像你这种都在我家门口里面，都在我家里面，我根本不想去扰乱你，我就让你继续做那个颠倒的修行梦。我连动你都不动，我让你修行的非常顺利，因为你这样都在做梦，知道吗？
是啊，
哎，
真谛离缘，非有非无，缘是不能生的嘛，但是不能离开缘起产生。
好，对，没错，没错，不能离开缘起这见真谛，因为真谛是在缘起里面，我们在缘起里面，我们众缘合的时候，众生会产生实有法。但我们现在就是在实有众缘合合的实有法里面找这个法体不可得，将这个法体的自性观照化解不可得，才叫做看到此法的空性义。所以见真谛一定是在缘起里面，但看到空性的这个极灭义不是代缘的，不是代缘，就是因为空性义只是一种从缘起无自性里面显出来的道理，并不是有一法，这个一法是在极灭上里面呈现出来，所以它这个极灭义不是众缘生，是由众缘里面看到无自性，但不是众缘，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接着。所以经营而不见有法，无缘而生啊，哈，是以真智啊，真以真智观真谛，未尝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之？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智生所知，所知生知啊，知生所知，啊，对，知就是能，所知是所，是能所相应。可是我现在他就讲说，那我在是以真智观真谛的时候，真谛是无相，未尝取所知，因为无所知可取。那无所知，所知不能安立的时候，这个能之相也无嘛，是能之相也无。所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之啊？它不能智啊，因为它是相安立的。然智非无知啊，但真谛非所知啊，就智非知所无知，但非真谛非所知，故真智亦非知啊啊。所以它是由智泯其相，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再用心思考，就是说。我一旦我不断在这种能所对立当中，我显然是必须要有个对象，但我这个对象如果我发觉这对象不可得的时候，我的心能不能行以这些无对象数来执着？就像说我之前不是也举例说，我们讲说非生非灭，非生可以谈，那非灭我们也讲说，既然不是生一定会取灭，但问题你这个灭的认知是从哪里来？灭的认知必须由生才能生，之后不再生，我们才会有灭的认知出来，这个法才出来。但当生不再生的时候，生不可得，灭的概念挤不出来啊。
生的时候就是灭的开始，
所以你都还是在那里绕啊，你还在绕。生的开始是生的什么？
因为如果生的同时
就是灭的开始。好，问题。什么叫生的同时是灭的开始？你跟我，你刚才问了，没关系。
黑板就是黑色的，白色模糊的时候，白色生，黑色灭。
好，好，这个我知道你在讲话。你看，生的同时灭的开始，对不对？好，那你必须要有两个法在，有两个走啊，就是你要讲同时，必须有二法并在一块。那请问，生是比喻出来的，还是真有生法？有没有生？你跟我讲。生在那里，哎，这个生在那里跳，对吧？灭在这里，那必须要生在那里，灭在这里，放在一块才是生灭同时。但生只是相对比较出来，方便说的生，灭是由生显出来的一个灭意，根本没有实生实灭，两法得不到，两法得不到，何来同讲同时？
就是 两个同时的时候，就是说他两法都不生相
应。那两法都不生，何来同时？你要讲同时之前，要必须有两法存在。
没有灭，然后直接讲灭的话，灭就有灭，不会再生。
对，我没错，你这样讲都可以。但问题我问你嘛，有没有生这个法嘛？这个生是不是又比较出来的？是比较出来，有没有实际一个叫生的东西？
没有，
没有。
有没有实际的一个叫灭的东西？
没有，
没有。那两个没有没无加无，怎么会有病？所以我要必须，我现在谈的不是用世俗地的那个，你跳入生灭就会谈到生灭同时。但问题，当我跳开另外一个角度，那我要同时之前，我要先找到那两个法。那生我再怎么找，只能是从比较的心不相应行，比出一个方便叫生，那比出一个方便叫灭，生灭的才叫灭，或是怎么样，这时候才有生灭同不同时。可以，不管你谈生灭同不同时，至少要先肯定有生有灭。但生法我找不到，灭法我找不到，我讲同不同时的没地方讲，没对象，它是如幻的东西，是吧？如幻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要讲说，我梦中里面，蛇追我，是蛇在后还是蛇追我？那是蛇在后还是我在前？好，那是不是？如果从他追我，他是在我后面。那从某个方面转过来，谁在前谁在后，可以讨论，你可以谈论很多。但我说对的，我都知道蛇前蛇后都可以的，问题梦有没有了？梦没有，我们在谈梦中里面的蛇在前还是人在后还是怎么样，无意义。为什么它只是如幻，它根本没有
方便谈
啊。说，那你如果说方便法，就跟我同一家的啊。
本来同一家
的吗？对，对，我现在就讲如幻了。我现在是，当我现在讲如幻，我没有否定了。但我现在讲的，在从真谛义上不可得。我现在就讲真谛义不可得。那你要讲说有同时，所以你要么讲缘起，缘起我同意你的看法，有前有后有同时有什么。但我在讲一地一地的时候，生不可得，灭不可得，我怎么去谈生灭呢？对啊，你讲方便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哎，没错吧？啊，所以到最后，谈到最后，很简单，谈到最后，你只有同意一切法无自性。我说，那这样我们就看一样的，对呀，我就是要这样，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对方所有立场都站不住，为什么？事实如此嘛，众缘生不自性。嗯，好，我们接着。好，那我们看啊，就是说然智非无知啊，但真谛非所知，故真智亦非知，亦非知。就是说因为真谛非所知，所以真智亦非知，而只欲与缘求智，故以智为知。缘智非缘，于何啊？于何而求知啊？你要是借着缘这所来求能，可以，只要有所就可以求能。问题，当我是以真谛为所的时候，真谛是不可得。那不可得，真谛是假名，是在说的是那个无自性义，并没有一个真谛在那里跳。所以我真谛无相，无相的所当然生出的是无相的知，那无相的知当然是无知啊。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倒过来是错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啊，难曰：论云不取者，为无知故不取，为知然后不取也。就是说你所谓的不取的意思是无知故而不取呢，还是知以后然后才不取呢？好，若无知故不取，甚者则敏若夜有，傻傻的不辨知数之意也。就是说你如果讲说不取，连取都不取，那甚者的无知是不是完全像愚痴人一样？好，那若知然后不取，好，知则欲啊，易于不取啊。就是说你先知然后才说不取，不管怎么样，你后面就算不取也可以，但你讲知就是能所，是不是？他很简单，他用个陷阱说，我也同意圣者到处要不取，不过他的不取是先有知后不取，但只要你承认有知就有能所。那我们讲说加行无分别智，有能所是颠倒， 他现在讲说有能所是真的，他说圣者是真的有能所，只是后来不取。那问题只要我用不取来骗你，可是我背后的陷阱说你先承认有能所，但我是说他从头至尾无分别智般若智无能所。他这样他说既无能所，是像愚痴一样，那是不是有能有先知而后不取？阿难讲说你如果讲是，那这样子好，你跟我承认有知，知就有能所，所以要很小心。好，他讲答曰：非无知故不取，非那无知故不取刮胡起来，就是非这句整句话。我们讲无知故不取，不是又非什么知然后不取，也不是知然后不取，是知即不取，故能不取而知。我没有先后顺序，是所以当我你看啊，我这个一直大家一定要串的。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如果再看，我有看到没有？看到有，看有，看没有，都还在能所，都还在能所。我看到有，后来被我看到没有？我有一个看到没有？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啊、哦！我很修禅观到最后。有空可证，哈！继续来说，你要不出来，你会疯了。所以呢，我证到空，他如果是方便说还可以。他说有空让我证，你说他是真还是假的？颠倒的。所以内行人只要他一开口，又有一个魔出来了。对，因为这个能证，能证是跟着锁。当我说我现在已经观无所得，我在观无所得，能在对不对？我看是无所得，它是以无所得这个框架子的这种假无所得为所关键。所以很多话，如果你道理懂，很多的相似佛法一点就出来。不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我在观，虽然在次第上是可以先借着寻思，但一个在现实。作证的时候他说我观一个无所得，其实那都留个尾巴。为什么？因为能所相依，所不见能也明出，同时就明出了，就是我前面讲左边没有右边同时不见，他不会说左边慢慢消失右，在现实法这个左边的路慢慢消失留下右边的，可是那是世间法在执着的时候讲，事实上是啊，当你有左概念右一定存在，左概念不在的时候右概念一定不在，不可能有存在那个东西。好，所以当我们要泯除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双泯，我说你要拿一个东西灭一个东西经常是让它存在的。注意啊，这都是修行要领，我即刻的极易的要想破除某些东西以得安定，其实你是做落入恶性循环。我就是说，我们经常是以某种嗔恨心想要把敌人灭除，就算满你的愿，你也继续轮回。你唯有以慈悲降伏对立。我们不是示弱，不是示弱，因为这才是真有智慧。当你试着用另外一个对立心去处理这种对立心的时候，就算如你所愿得一时满意，其实都是继续轮回。真正的方法就是说，当下全舍。所有恩怨一概泯除，这才是对自己最大慈悲。事实上因为它是能所，它是能所，所以这个道理都应用到为什么我们说要放下恩怨，因为有所就有能，你唯有无能所你才解脱，这个原理都放在这里的，很有意思的啊。好，我们讲说一下到了，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了。